眼见同胞被掳，耶城陷落，他怎能不泪眼汪汪呢？然而他深信苦难是神公义的审判，在苦难背后有神全备的救赎，神还要施恩。正如他所宣告，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请听他在灰烬里坚持的歌咏，耶利米哀歌。
在今天呢，我们会来研习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的经文内容了。开始的时候呢，首先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正面对着苦难，那么反省之后，你明白到原来是因为我们自己犯了罪，得罪了神了，那你会怎样面对这一次的事故呢？有些人呢，他们会先从自己的罪去想的，是认罪吗？是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吗？也有另外一些人呢，他们会从解决苦难来作为一个思想的开始的，他们会想到要去寻求神的解救，或者呢，应该积极的想想怎样的扭转这个的情况，脱离这个的困难。也有人呢会首先是抒发自己的情感，是向神或者呢找来了亲友向他们诉说。无论大家是怎样的处理，我也希望呢，今天我们学习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时候呢，里头的方法可以为我们带来帮助。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呢，是一首相当复杂的字母诗。整章经文共有66节，就是呢希伯来文字母22的这个的三倍。这首诗的格式是三节作为一组，每一组三节都是以同一个字母来开始的，就是说呢，第一到第三节每一节以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来开始，至于呢四到六节呢，这三节的每一节呢就都以希伯来文字母的第二个字母来开始与此类推了，因为节数比较多，我们今天呢大概只能够很概括的去解说经文当中的一些重点，并且呢解释当中一些比较困难明白的词语的那个含义希望透过这样安排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研读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时候呢，也会比较方便容易去明了。我们可以说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呢是整卷书卷的中心，也是全书的高潮所在。在这里作者呢用了低声的表达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的痛苦，他呢也恳求神，并且代表犹大国民一同向耶和华来认罪悔改。第三章里头出现的我其实就是作者自己，我们呢就是作者和犹大国民，至于你呢就是指耶和华，他或者是他们呢就需要按着经文所表示的我们去了解，可能呢是代表耶和华，可能是代表了犹大国，又或者呢代表了仇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人称和内容来加以分段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第三章分成四个段落的。第一到二十四节，作者用了低声流露自己的哀痛和盼望，他描述神愤怒之下所做的事情，并且呢也向神表达哀伤。但是当他想起了神的应许的时候呢，他心里就大有盼望了。第二部分，二十五到三十九节，作者在这流露了神满有恩典的啊，以致他心中产生的喜悦，而且凡寻求仰望神的人必得福乐。不过呢，人如果因为自己犯罪而受到惩罚呢，也应当甘心的。第三个段落是四十到五十四节，作者代表犹大国向耶和华来认罪，并且感到哀伤，诉说苦况。最后的一段五十五到六十六节，作者以第一声来向神呼求，求神的解救。那我们先来呢，把握全章的那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呢，是在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的，而它呢，也是耶利米哀歌全书的盼望。我先来读读这三节的经文，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耶和华的怜悯从来没有断绝。怜悯基本的意义呢，是忠实或者是专一，特别呢就是指着神对他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约的那种的关系。神是信实的，亘古不变，守约是慈爱的，他呢怜悯他的选民，使犹大人不至灭亡，并且呢有机会重新来开始。只要他们再一次的认定神，那么他们的未来呢就会有盼望了。好，现在我们了解一下每一段的重点，并且呢要留意哈一些帮助我们掌握这一章内容的地方。我们先说一到二十四节。第一到二十四节，作者成为了犹大国受苦的人的代表，他用第一声的方式向神表达自己的感受和仰望。一到二十一节呢，他呢郁郁不欢，不得解脱。头三节中，作者的内心呢是十分的痛苦的，这完全是因为神在愤怒之下带领着犹大国。这里说的杖，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一直摩西拿着的，就代表了耶和华的引领。但现在呢，神却用愤怒的杖使他们在受苦了。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享受到神引导他走义路，但现在呢，神引导他却是行在黑暗中。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神是伸手攻击敌人的。在诗篇二十三篇呢，大卫面对仇敌的时候呢，神是为他摆设筵席的。但是现在呢，耶和华却是不停的反手攻击他。这三节概括的描写了神的愤怒。然后呢，四到十六节，作者用了一连串的比喻，仔细的描述犹大国的苦难。他们当时内心实在是十分的恐惧，甚至是绝望的。而犹大国所承受的苦难呢，就包括了六方面的情况。第一方面，第四节，心灵和身体的受损，皮肉枯干，折断骨头。第五到第六节，自由与光明的受阻，被围困，住在幽暗处。第七 到第九节，是自由活动和祷告的受限制，不能出去，沉重，挡住我的道，使我的路弯曲，用篱笆围住。那用篱笆围住呢，这是亚述一种相当流行的刑罚，把这个囚犯呢，犯人呢，囚禁在篱笆当中一个呢非常细小的空间里头，使他们呢很快就要死去，用铜链锁住，沉重到不能够将祷告呢送到神的面前。至于用着过的石头，是阻挡他们，使他们的道路不顺。好了，十到十三节，情况呢是受耶和华的攻击，损伤严重。这里说到神好像猛兽，像猎人，主动的来攻击他们。第五方面，十四节，成为无情笑话的对象，他们呢被列国讥笑嘲讽。第六方面呢是十五到十六节，得来深沉的忧伤与痛苦的结局。经文说吃苦楚和阴沉，阴沉呢是一种味道很苦的植物，并且用砂石使牙齿破碎受伤。这六方面就是当时犹大国承受苦难的不同的情况的描绘。到了第十七到十八节呢，有一个的总结，就是总结了犹大国的哀伤，他们是没有平安，没有福乐，没有力量，并且呢是没有盼望的。然后来到了十九到二十一节呢，哎，出现了一个转捩点，带出后面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犹大国的盼望了。这个也是第三章我们所刚才说过的中心思想的所在。第二十节说作者在思想往事，他就会忧闷消沉，但是往下一节二十一节，当他想起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所说的神是亘古不变的，他伟大的慈爱、怜悯和信实的时候呢，情况出现了变化了，他心里就有指望。所以纵然现在他们仍然是身处痛苦当中呢，但仍然要仰望他，就是仰望神了。好了，我们继续看第二个段落，就是二十五到三十九节，这是经文第三章第二个部分。作者开始引领他们，就是犹大的百姓，一同来思想神美好的救恩和教导，并且指出他们是需要反省自己的。那作者在这一段的描述呢，是相当的有层次的。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里，作者表达了三个好。首先，第一，神是施恩的主；第二，那些寻求仰望神、等候他救恩的人是美好的；第三，那些幼年负恶的，就是在年轻时已经开始承担责任、接受管教、学习顺服的人呢，他们是美好的。三个好哈。然后呢，第二十八到三十节，作者提醒他们要学习持守痛苦，当口贴尘埃，这个就表示了一种的沉默和顺服，并且呢，当由人打他的腮颊，愿意呢接受凌辱，那这些都是绝对降服的态度。第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作者呢就鼓励他们要在苦难当中呢不要失望，因为呢神是慈爱的，神呢永远不会丢弃人的，神愿意发怜悯的。然后到了三十四到三十九节呢，作者就提醒他们应当省察自己所做的。其实神是知道一切的，他知道人有没有作恶，有没有欺压被囚的，或者是屈枉正直的、颠倒是非的。神他有绝对的权力权柄， 不管人犯罪的结果，而容让他们来受苦。他也绝对有能力去阻止苦难，赐下福乐。作者指示他们呢，就应当反省自己是否犯错了，需要适当的承担自己的责任。正如经文所说的，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小心理解啊，这几节圣经经文的含义。神会赐福，神也会降祸，但信实的神呢，不会无缘无故的降祸给人，使他们受苦的。所以呢，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就应该认真的思想祸患的起因，是否因为我自己得罪了神，我行了不公义的事情呢？那如果反省之后知道真的是自己的问题呢，你就应当甘心承担这些的责任，也不应该将责任推在神的身上，认为呢神无缘无故的降祸，因此你就埋怨神。那这正是作者他想要表达的一种信仰的态度。好，经过反省之后呢，作者就在40到54节这第三个部分当中呢，引领犹大国民呢一同的来向耶和华祷告，承认他们自己所犯的罪，并且呢表达出正受到的种种的痛苦。40到47节，作者用了我们作为一个主体，由他来带领全犹大国民呢一同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这是我们和你之间的关系，就是犹大国向耶和华所发出的祷告。犹大国承认自己犯了罪，悖逆了神，所以呢得到了惩罚。他们悖逆神，神不赦免他们的罪，也不听他们的祷告，降祸使他们受苦，借着列国的侵略使他们被追赶被杀戮。犹大国所遭遇的只是恐惧和陷阱，残害和毁灭。作者在48到54节表达了他的感受，他是流泪不停，总不止息的，他正等候耶和华垂顾他的哀伤，并且呢留意犹大国所受的种种痛苦。他内心哀痛，痛苦得几乎绝望，因而向神发出了我命断绝了这样的呼喊。接下来我们再看55到66节最后的第四个部分，在作者和犹大国内心都近乎绝望的时候，55到66节，作者再以第一身的这种的身份代表犹大国向耶和华来呼求，求主的解救。这里的祷告呢可以分成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感谢耶和华的救赎，提醒耶和华众仇敌所做的事情，并且要求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这样三个的分段。而这个祷告呢也结束了耶利米书的第三章。在55到58节里，作者从深牢中求告神的名，他是在近乎绝望恐惧的情况下向神来祷告的。首先呢他感谢神，因为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临近他，安慰他，为他伸冤，救赎他。然后在59到63节，他继续向神陈诉自己的苦，包括仇恨、谋害、辱骂、攻击的话和计谋等等。而神呢已经知道这些事，也已经看见了，所以呢他就求神呢为他来伸冤。最后 66-66节，作者求神呢将报应、咒诅和怒气临到这些仇敌的身上，好除灭他们。看到这里，我们或许呢会产生一种的疑惑，既然神是慈爱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咒诅别人呢？这样做是否合乎神的心意呢？其实呢，作者在这是求神彰显公义，并且将审判的主权呢交给神，求他亲自检查事情，按着他公义的标准，对仇敌所做的恶事，包括他们怎样的亵渎神、残暴的待人、不公义的行为等等呢，来进行审判、裁决。作者和犹大国深受痛苦，所以呢，他表达出内心的痛恨，也求神按着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列国所做的事情呢，就是55-58节的内容。列国比犹大国更坏，其中的巴比伦呢，更是一个残忍的、到处抢夺的这样一个野蛮的国家，攻陷耶路撒冷，他们用了很多很残暴的手段。因此，作者恳求神彰显公义，施行报应，咒诅临到他们，发怒追赶他们，除灭他们。我们已经呢啊，重点式的来呢分享过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经文的重点了。那我们怎样把这一段经文所学到的内容应用到我们现在的生活里呢？弟兄姊妹，面对困难甚至是苦难，人怎样回应，怎样面对呢？苦难呢，可能是外在的，也可以是身体上的、经济上的、工作上的，也可能呢是内心的、信仰上的、情感上的。作者在这里他就很有系统的啊，去指出面对苦难的那些的态度，并且可以怎样的为内心找到出路，令我们的挣扎得到圆满的一个的解决。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效法作者他所做的四个步骤，分别是：第一，表达感受；第二，转念；第三，诠释困境；第四，呼求。那我们逐一呢再来分享哈。第一个步骤，表达感受。我们在之前研习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已经讨论过了，相信我们也已经明白，我们可以在爱我们的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第二个步骤，转念。转，转动的转，念头的念，转念。转念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当中包括了要改变我们的眼光，从看到苦难转而为看到神。如果我们看环境，我们真的会感觉到无力，因为人不能够掌握未来，就是下一分钟发生的事情呢，我们也不能够保证一定跟自己现在内心所想的一样的出现。于是我们只能够定好目标，努力眼前，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呢，我们不是盼望环境美好我就安心，乃是说要注目探着那一位看不见但是呢守约施慈爱的神，因为他是全知全能全爱的神，他清楚知道我们的需要，愿意给我们丰盛的生命。那怎样可以注目仰望他呢？就要靠我们数算神的恩典和作为了。记住，神在我们、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在历史当中所显明的恩典，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信心仰望他。第三个步骤，诠释困境，就是你要思想、要理解、要解释这些的情况。我们要认真的思考、 引起困难的原因，每个困难的起因各有不同，也可能是多种原因的，可以是我们犯错的结果，可以是因着我们缺点、性格上的弱点，所以处理事情啊不恰当，也可能是我们身处的那个群体、我们身处社会的一个问题，但我们还是需要一同的承担，甚至这可能是因为神要给我们特别的呼召，所以呢，现在熬炼我们，让我们成长，更好的被他使用。所以呢，要理解原因，对症下药。未能够确定的话呢，就要继续的有等待的心，继续面对着困难。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的，会在适当的时候表明他的心意。他还没有表明的时候呢，他仍然是会一直的引领我们，帮助我们的。最后第四个步骤是呼求，呼求神的帮助。呼求不是为了逃避苦难或者满足自己的需要，乃是为了神能够彰显他美好的属性，让事情有着神的慈爱、公义和信实在当中。马太福音6:33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呢，我们只管求神显明他的心意，彰显他的荣耀，他应许会给我们所需要的，因此我们不用担心。